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12:49-53。12:49-53。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不，我告诉你们，而是来送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要分裂。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
中国有一句俗语说，欲知向前路，须问过来人。也就是我们想要知道往前面走的路，我们需要借助那些走过人的经验。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听到耶稣用蛮激烈的言语来表达他的渴望。他提到他希望把火投在地上，让他能够燃烧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应要接受的洗礼，希望他能够完成。他说他来不是带和平，而是带分裂。最近留意到报纸，在庆祝世界和平日的时候，标题里面提到世界和平日，台湾发生。和平是所有的人一直在追求目标。难道耶稣他所提到的，他不是来送和平，是送分裂？以这样的和平的目标，追求和平的目标，像冲突吗？其实他所带来的分裂是短暂的，是一时的。透过暂时的分裂，能够达到永久的和平，这也是基督邀请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前阵子在教堂举行收入礼，那在收入礼之前，我跟几位慕道者跟他们交谈，他们就提到说，在参加慕道团几个月下来，慢慢的更加的清楚的意识到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跟世俗价值观的不同，而且也带来蛮大的一个冲突。他自己正在考虑是不是更好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只是接受听一听基督教基督信仰的福音就好了。这位慕道者要成为一个正式慕道者的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也考虑到内心的一个冲突。不只是他，为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同样的耶稣基督来，他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价值观，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冲突。前一阵子报纸也提到我们总统陈水扁，他提到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拼经济，为了呢解救台湾的这种不景气，那政府有一些相对的配套的措施，减税，有一些环保的评估的标准等等的降低或是放宽，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经济能够再次振兴起来。那么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所带的价值观，面对社会现象里面的贪污投机，占这个小便宜，不正当不老实，这样的一些社会比较负面的现象，他再次提出一个挑战， 他愿意人们再次重新来思考，是不是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像这样的一种不健康的恶性的一种文化来提出挑战，这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分裂跟冲突。前阵子我为教友们举行一个追思弥撒，那他有不少的这个亲戚跟朋友都来参与。由于他的女儿的关系呢，因为女儿在辅仁大学上班，所以有很多辅大的同事都来参与。来参与一对同事里面，有一对是我五年前认识的老朋友，真的很高兴五年没有见面能够碰到这一对夫妇。弥撒以后就跟这对夫妇聊天，他提到说当时以前认识的在念国中的儿子现在已经考上辅仁大学了，然后说儿子呢现在跟着现在的这个流行呢戴耳环，先生说戴一个，太太说不止，戴两个，一边各一个，不只是戴耳环，还有留这个小辫子。然后呢这位做父亲呢看在眼里呢就是很不是滋味，他说儿子不止留小辫子还要烫头发，然后呢耳朵呢还剪好几个耳洞。我就问说你这个做爸爸的看到儿子这样的情形，这个戴耳环留小辫子烫头发穿牛仔裤呢还特别要剪好几个洞，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猪爸爸说一方面摇摇头，然后说真的是人老了跟不上他们的时代，看到的是表面上的一种新的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出现带来了表面上的一些冲突。然而在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追求的不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和谐，而真的是内心的比较深层的一个和谐。面对世俗的价值观跟福音的价值观，我们会感到内心的一个分裂跟交战。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位教友他是在报关行上班，他就分享到这样的经验。在报关行因为这个通关的关系，为了方便等等，里面的同事们他们可能在一些工作行为上都有一些可能不符合规定的一些收入或是接受一些酬劳。这位教友在这样的一个机构上班呢，他就感到很大的一个压力，他如果要继续这样在那个单位工作下去呢，别人都这样做，他如果不同流合污的话真的很难生存。那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离开那个地方换工作。其实从伦理的道德层面来看，避免远离犯罪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个蛮正面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决定，一方面接受自己的限度，另一方面面对自己的限度做出一个能够帮助自己在成圣的道路上减少负担的一个决定。所以说如果知道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到这样的环境自己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把持得住，很可能会陷入一个犯罪的机会，那么更好就采取保护的措施远离离开这样的一个犯罪的机会，也许可能在出路上会减低很多，也许要重新面对失业或是就业的一个困难。当然如果长远的来看，面对一些暂时的这种分裂冲突不安，而能够换取内心比较长期的一个和平，长期的一个心安，这是非常的值得的。 有的人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都没有问题，可是内心上是过着这个煎熬的、分裂的一种状态，那这样子是非常的不值得的。耶稣基督来，在福音里面，今天的福音所提到的是，我们应该有相同的一个渴望，去挑战当一时的这种分裂的一种状态，不符合真理、不符合道德的一些行为，为的是渴望在这些分裂的状态结束之后，带来的是真正的和谐跟和平。耶稣基督来，他愿意给我们对世俗的价值观提出一个挑战，让我们以为的表面的和谐平安呢，开始来给他摇撼，让他动摇。我想起我的曾祖父，他接受天主教信仰的经验，他是因为我的曾祖母才开始对天主教的信仰有兴趣，然后他由于他自己是一个读书人，所以他也从这个书本上、注释上去了解到底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是什么。所以经过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用跟当时的这个传道先生交谈讨论，他自己也看一些书，当时有一些是从厦门出版的一些书，他看了之后也他觉得这个是蛮值得他接受的一个信仰。他来自一个经商的一个家庭，那他的父亲有开这个所谓的银楼，后来他父亲去世以后，曾祖父跟他的弟弟两个人就合开这个银楼，那在当时的社会开银楼是算是蛮有钱的一个家庭。他跟他的弟弟一起 合住，那当他的弟弟知道他要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天主教的教友，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的保守的，对天主教信仰也有很多的误解。他说你要信教，要成为教友，就是背主，就是违背这个祖先的传统，那么呢，你应该要搬出去，不能呢继承任何的家产。可能是说他的弟弟透过这样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名义一个借口呢，为的是能够拥有所有的这些家产。可是我的曾祖父怎么样回应他呢？他说信仰为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宝贝的，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金钱根本没有办法和他比拟。虽然我接受这个信仰必须要放弃继承这个家产，但呢这个钱金钱的东西可以后来再赚取，那要我牺牲这么宝贵的信仰为了拥有家产，我做不到。于是他就毅然决然的带着我的曾祖母两个人呢就离开了原本富裕的舒适的家庭，那度过了一段蛮痛苦的也蛮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从开银楼然后到一切从零开始，记得我祖母提过，当我的曾祖父母他们离开原先的家庭的时候，我曾祖母向他们要这个鱼瓮萝卜干，可是他们也不给他。可是这样经过几年的功夫，从养猪然后打零工等等，过了几年之后，我的曾祖父他又自己在我们的老家呢开了一间银楼。换句话说，他经验过一时的跟家人的一种分裂，因着信仰所带来的冲突，同时也付出不少的代价，生活的困苦等等煎熬。可 可是新娘一直带给他和他的家人很大的力量。后来天主也给他祝福，在经济生活的层面没有缺乏，重新再过在经济的层面呢，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我的曾祖父开始，到我的祖父母，到我的父亲父母亲，到我们这一代，甚至到我们的下一代，都非常重视子女的信仰。由于曾祖父因着这个信仰的关系，曾经付出蛮高的一个代价，他也希望他的后代的子孙都能够把信仰的价值呢摆在第一优先，生活过得富裕亦或这都是比较次要的，有钱没有钱都是比较次要的，更重要是有一个信仰的生活，全家有共同的信仰，那么能够比较有内心的平安跟喜乐。上一次去参加多聚的神父的会议，那多聚们我们大概有六位神父，当中一个会议的主题就提到说，面对不久的这个圣诞节，我们以多聚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多聚的共同的活动，也是把几个堂区呢联合起来办一个联合性的比较大型的活动。当中有一位神父他就建议说，他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渴望，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出版一个宣传的一个单章，简单的介绍到底天主教的信仰是什么，那透过画面彩色的画面等等，可以将这个单子呢发放出去。他提到说，我们可以利用圣诞节之前江陵起义这段时间，把台北这个新店地区呢每一户人家的信箱呢都投进去这样的一个宣传品，让每一户人家都能够收到这样介绍天主教信仰的一个传单。他说住在这个地区的有多少人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天主教的信仰，是不是我们可以在今年的圣诞节来尝试的达到这样的目标。当他说完之后，另外神父他就马上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我每天呢从我的信箱里面收到一大堆传单宣传品，这是最讨厌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位另外一位神父呢他就对这样的方式呢不赞同，他有一些反感，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传单呢跟其他的宣传品一样不会有太大的效果。会议结束之后，我跟当初原先的提议案的人呢在路上走，当他走过公寓的房子，看到这个信箱，他就有感而发，他说这几户人家你看离教堂这么近，可能几十年来都没有人跟他们介绍天主。从他的谈话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里面有非常强的一个渴望，他真的希望透过传单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天主教的信仰。我感佩他有这样的一种热望、切望跟渴望，虽然他的方式可以值得再讨论，然而这样的一个渴望不是正在反映出今天我们所听的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相同的渴望，他有一把火希望他能够燃烧起来，他有一个使命希望能够完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生命的一开始，我们接受了相同的使命，希望今天所听的这样的福音也帮助我们重新的记起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努力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相同的渴望让它能够完成。